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这一次有机会回到 Boston， 正好也有礼拜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是上一个礼拜四，其实是前一个礼拜四，从香港飞到美国，上一个周末在 Virginia 的一个华人教会，在那边有一个周末的聚会，之后内地会安排我到总部，要讨论一些在中国现在我们在开展的一些工作。其实原来我应该不来 Boston， 原来的安排是这个周末我在匹兹堡，参加我们戴家这个我父亲这个第三代他就等于我的侄儿他孙辈的一个结婚的一个典礼昨天应该本来是在那边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但是后来因为侄儿大概我想也觉得21岁结婚有一点太快了哈，所以就决定往后延，那往后延我就突然有另外一个周末是空的，所以我打电话给张昭斌长老，我说你介不介意我回 Boston 一趟啊？他犹疑了一下，所以礼拜三就有机会来到 Boston， 那这几天也陆陆续续有机会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里也特别想到师母跟三个孩子因为这个礼拜天大概我们家里面也发生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大概一年前我们的老大戴成也开始学 saxophone， 他吹得蛮不错的，虽然我不会吹哈，但是我听起来他是吹得相当的好。那师母今天早晨在香港我们参加的那个教会正好是轮到他领师，前几个礼拜他就有一个念头，把儿子拉出来这个用 saxophone 来伴奏，那这个弟兄姐妹们一起在敬拜神，花了一点时间说服一个10岁的孩子在那么多大人面前吹 saxophone， 那后来他总算答应了哈，所以昨天晚上我还特地打电话回去说戴成宇啊加油哈，说爸爸很可惜这一次没有机会听你这个在主日崇拜吹 saxophone， 希望能够在很快的将来能够听到他吹这个 saxophone， 也能够在主的面前不断的有一个敬拜主的一个心智，一个服侍主的一个心智。今天下午我就回香港，那请大家特别也为我们在香港的服侍在中国大陆的服侍继续祷告，觉得神在中国福音的工作上面开了一扇门，在这几年的当中也看到神透过我们的一些事工有机会在那边传扬主的名。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不是蒙福到施福是蒙恩到施恩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我想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比较不熟悉，记载在旧约所谓的历史书的当中。这段时间我有不少机会回去到所谓的历史书的里面在思想在读这一段的一些记载。当然我们知道这几卷书主要是描述着以色列的历史，我不知道你对历史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你喜不喜欢历史？我自己读大学的时候是读历史这几年我也常常有机会读到一些尤其在中国大陆一些宣教的一些历史的一些书籍，对我自己有相当大的激励。 但是我想有的时候我们读历史，我们觉得很枯燥，我们觉得很难能够认同在这一些历史记载当中的一些人以及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有机会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以及看这个历史书的时候，神特别给我一个启发，有可能这个启发是你已经早就有的一个启发。但是我觉得神特别让我看见，其实在这些历史书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圣经常常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真理，来表达福音的信息。而当我们读到这些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作者他是特别去筛选一些发生的事情，为了要表达圣灵在他心中所给他的一个感动。换一句话，他们所记载的不是所有所发生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乃是他特意经过圣灵的光照，他筛选了一些事情要表达他希望能够强调的一个信息。而当我读这些历史书的时候，我觉得更宝贵的是我们能够看见这一些人，这一些事情，在这一些人生命当中的发生，其实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一般生活里面，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在这个关系当中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会有一些的困难，会有一些的挑战临到我们。而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些困难，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些挑战，我们怎么样在神把我们设立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容神一人的见证。换一句话，我们在这一些历史书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人在平凡的生命当中尝试着要活出他们的信仰来。有的是成功，有不少是失败。但是我这段时间我读的时候，我觉得神特别怜悯，帮助我也能够从这许多的例子里面来反思我今天在我生命当中与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描述着大卫在一个人身上所施的恩典。而今天我愿大家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大卫在这一个地方向米非波设所做的工作。其实若是我们刚刚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恩典这个词在这一章里面十三节里面呢，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什么，向他施恩，向他施恩。第三节，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什么，恩待他，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然后第七节，我们看见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什么，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当我注意到这个重复的时候，我在默想的里面，我就发现其实在这一章的里面，这个作者所要我们注意到的就是大卫在米非波设身上所做的一个恩典的一个工作。这个作者在这边用的这个词，其实在旧约里面出现大概有250次左右，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动词，一个描述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的互动。其实在250次之中，不单单是描述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也常常描述着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不仅是描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个词的出现，也让我们注意到是神要透过人所做的一个工作。因此在第三节大卫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什么，神的慈爱恩待他。 换一句话，不仅是我们从上帝那边蒙恩，我们看见大卫在这边说，我们也要向别人施恩。我们不仅是要向别人施恩，我们也要容许我们自己成为神恩典的一个管道，神恩典的一个管道。那究竟这个恩典是什么样的一个恩典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四方面，是我在这一章里面体会到这个恩典是什么样的一个恩典。第一，我们看见这个恩典是一个非常的恩典。我还记得刚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顾问牧师叫王志牧师，我想有一些人还应该记得王牧师。我觉得那段时间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中英文联合的聚会，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常常就请我替不同的人翻译，无论是比较多一点是中到英哈，但是偶尔也会冒险哈，会英到中。我记得我替王牧师翻译，我觉得我印象中非常的宝贵，因为他常常讲到哈，都有七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大概都有七点。后来有一次呢，我很好奇，我说王牧师啊，你真厉害，这一段的经文你可以找出七点。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深度灵命非常好的一个传道人。后来有一次他就被问，为什么王牧师啊，你每一次讲到就差不多有七点。他说很简单，我有七个孩子，所以每一个孩子一点。但是我记得王牧师常常在聚会开始之前都有一个祷告，说啊，求你让今天的聚会成为一个非常的聚会，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一种聚会。我不晓得今天早晨你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说啊，让今天的聚会是一个非常的聚会，让今天的聚会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一个聚会。这是我常常在主面前主日崇拜之前我心里面所做的一个祷告，让今天的聚会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聚会。大卫在这边向米非波设施的恩典是一个非常的恩典。怎么个非常法呢？就是当我们回去看这十三节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这个作者要我们注意到，甚至他非常强烈的要我们看见米非波设跟扫罗之间的关系。你若是回去读这十三节的话，有七次之多他都提到扫罗，他都提到扫罗跟米非波设的关系。我觉得提到一个地步，我觉得这个作者他一定有非常刻意的用意要我们不忘记米非波设的父亲，米非波设的祖父是谁。为什么这个作者会这样强调呢？为什么这个作者不要我们忘记米非波设是谁？当我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去看了一些参考书，我就发现其实大卫在这边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反常的事情，非常反常的事情，一般在那个时候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在那个时候，当一个新的王上任的时候或者在位的时候，他大概一上这一个宝座，他一定会做一件事情，我想大概都是能够想得到，他一定会把上面的那个王以及那个王所有的家属，他一定会把他们灭绝，他一定会把他们全部都杀掉。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他们存活一天，他的王位就保不住，只要有他的后裔在那个地方，这个新的王永远都生活在一种威胁的之下。所以当我们回去到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这样的一个现象。而我们也知道扫罗曾经有多次想要毁灭大卫，他尝试要抓拿大卫，要把他杀掉。当到最后面，我们看见大卫成了王， 但是当他上了这个王位的时候，他却在这一章里面他做了一件非常的事情。他向他的敌人，他向扫罗的家施恩，他把恩典浇灌在米非波设的身上，一个非常的恩典。而当我思想到大卫在这边所施的这个非常恩典的时候呢，我觉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另外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在大卫施恩给米非波设的这样的一个图画的里面，其实我越来越看到，其实这是一个预兆。大卫怎么样施恩于米非波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也把那非常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就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一番话。第五章，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之后，他这样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现在我们既靠着第九节，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要借着他以神为乐。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不晓得你读过有没有特别注意到，在这里有三个时候，有三个时候。第一个，我们什么还软弱的时候，其实我想在这里我们中文的翻译没有完全的把原来的意思表达出来，原来的意思是毫无力量的时候。我觉得软弱好像也有一点力量，只是比较弱一点的力量而已。其实保罗在那边说，我们毫无力量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向我们施恩。保罗在那边说，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最后他说，我们还是仇敌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一个非常的恩典。一个多月前，我有机会去到山西省，主要去的缘故是我希望能够到山西省的南边有一个城市叫洪洞。我想假如从山西来的或者中国来，有可能听过这个地方，甚至有可能去过。我其实不需要去洪洞，我要去洪洞旁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呢叫西，东西南北的西，张工厂张的张，西张。大概那一个村落都姓张，然后又是到洪洞的西边，所以叫西张。我不晓得啊，但是我去那边看的家庭不是姓张的，是姓习的，主席的席。为什么会去看他们呢？因为这个家庭跟我们的家庭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关系。我的高祖父戴德生在1880年左右的时候，他就曾经去过了山西，那时候有山西的大旱灾。在那边的时候呢，他就曾经替一个中国的传道人，一个长老替他安牧。他就成为整个山西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传道牧师。我就很希望能够去看望这个家庭，也很奇妙的找到了一个线索，这个家庭还住在西张这个地方。 啊，所以我去的时候也很宝贵哈，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哈，我就自我介绍，我说我的高祖父认识你的曾祖父，戴德生的这个玄孙要来看这个席牧师的这个曾孙啊，他们很高兴啊，又加上是个老外，会讲讲一点普通话，会讲一点国语哈，所以我们就坐在那边有一段的时间分享。席牧师名字叫什么呢？他原来的名字是席直，就是直路的那个直，子孩子的子。我觉得很欺负我们外国人哈，习侄子实在是很难讲得快哈，习侄子，若是你要练普通话的话，你尝试很快的念十次，看看讲得出来讲不出来，不要现在讲。后来他信了主以后，他改名，还是姓习，名字叫圣魔，习圣魔。若是你没有读过。或者没有听过，我鼓励你有机会，不晓得我们的图书馆有没有这个人的传记，习圣魔。他的生平真的是一个神非常恩典的一个生平。他原来是一个吸鸦片的一个人，他是非常非常的反对这个宗教这个信仰的人，但是神很奇妙的在他的生命当中施了这一个非常的恩典，改变了他的生命，从一个原来不认识主的成为一个认识主的，把一个认识主的呢成为一个宣扬主名的人。更奇妙的是，当他信了主之后，神就把那个毒瘾从他的身上挪开，他一生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为了要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从吸鸦片的里面，从这个捆绑的当中能够得到释放。他开了100多所这个戒毒的中心。我坐在那边，我就想到神在那一个家庭的恩典，当然也想到神在我们家里面的恩典。我离开的时候，那两位曾孙都已经是70-80岁的前辈，他们带着我从那个村庄走出去，那地方车子去不了，就是到最后面要走路进去的，手牵着手，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神非常的恩典。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愿意跟大家问一个问题，今天你的米非波设是谁？今天有谁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神要透过你向他施恩的，向那个人彰显出神非常的恩典？第一个是一个非常的恩典。第二个，我想这个恩典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特别注意到，是一个寻找的恩典，是一个寻找的恩典。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大卫不断的在寻找一个机会要向米非波设施恩。第一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第三节王又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第四节王说，他在哪里？当我们一节一节这样读下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是看见这个恩典是一个寻找的一个恩典。大卫没有坐在他的王位上面等待着米非波设来找他，大卫啊，我在这里，请你，求你向我施恩，乃是这一位做王的，他愿意下来，他愿意从他的王位下来去寻找一个可以说不配得恩典的一个人。其实那个字在原文里面我刚刚没有提哈，那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非常主动并且出现的次数差不多每一次都是从上到下的一种动作。记不记得米非波设当他遇到了大卫的时候，他就伏低叩拜， 不仅是叩拜，他在那边说你为什么眷顾我，我这个如死狗不如死狗的一个人。我想一个犹太人要把自己称为狗已经不容易了，要把自己称为是一个死狗，我想大概更不容易。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大卫愿意从他的位置，从他的王位下来，他愿意去寻找米非波设。在预备的时候，我有机会读一些其他的参考书，我特别惊讶读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他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他的描述。加尔文对大卫是非常的不满哈，因为他认为大卫其实等了太久才向米非波设施恩。在他的讲道里面，他特别责备大卫，说你怎么等那么久才向米非波设施恩？你应该早早就去到米非波设那个地方，你应该早早就去寻找米非波设，要向他施恩。至少这个 better late than never， 至少他有晚去，虽然有可能他可以更早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恩典是一个寻找的恩典，是一个寻找的恩典。当然在这个图画的里面，我们同样的也看见我们福音的宝贵，不是我们去寻找上帝，而是上帝来寻找我，不是我认识上帝，而是上帝，这个文法有问题，上帝给我认识。这八年我们在香港的一个讲普通话讲国语的教会服事，我们的教会其实跟北美很多华人教会非常的类似，我们当中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香港念书的学者，无论是本科生也好是研究生。每一年也看见神怜悯，让我们在那边的教会看到神把得救的人都加添在我们的当中。一直到今天，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十个人，一直到今天已经有300多个人。他们都希望我能够在教会的时候呢，可以为这些刚刚受洗的人为他们洗礼。我们在我们那个洗礼的聚会里面也尝试邀请这些受洗的弟兄姐妹们做见证。发现这些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们很会讲，真的是会讲。我们跟他们说最多能够讲5分钟。前面几个人大概都还比较守时哈，到了最后面呢都大概是15分钟20分钟都还没讲完，但是在做见证我们又不好意思说哎呀这个下集请你下一次再讲哈。所以我们就让他们继续的分享下去也好，我想要让我们有机会多听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点，就是好几位在每一次的受洗里面大概都会提到同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原来以为是我选择来香港的，我本来以为是我选择要去中大，要去科大，要去港大，要去理大，但是当我来到香港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不是我选择来，而是神把我带来。我想有可能有一些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们有同感，我们是被神寻且寻见的一个寻找的恩典。我可不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今天谁是你的米非波设？今天有哪一个人是神要你去寻找那个人，让你的生命，让你的行动成为他恩典的管道，一个寻找的恩典，一个非常的恩典，一个寻找的恩典。第三，在这个恩典的当中，我看到这个恩典也是一个救赎的恩典。 我们读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到，有两次在这一章的里面都提到同样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米非波设是什么？是瘸腿的。有没有注意到，在第三节，七八对王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什么？是瘸腿的。若是我们往后翻到第十三节，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我相信这个作者在这个地方要强调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他为什么会瘸腿？我不晓得你熟不熟悉撒母耳记下。若是我们往前翻的话，我们翻到第四章第四节，我想你们听我的口音，大概也有不少人知道我的普通话，我的国语是在台湾学的啊。台湾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儿童节，现在已经没有了哈。但我印象很深，长大的时候呢，上学一定是放儿童节哈。儿童节是哪一月哪一日呢？四月四号。所以我对米非波设在第四章第四节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有印象深刻。四章四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的对，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西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一个小孩子，比我们家老三，小一年。他才五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着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人生的悲剧。我想这个乳母，她绝对不是刻意要把米非波设掉到地上，她是在匆忙的当中，在一不小心的里面，她犯了一个错误。我就想到她一辈子都活在一种痛苦的里面，当时为什么我不更小心？因为我的疏忽，我就毁了一个人的一生。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这样的一种，我不晓得可不可以用阴影来描述。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这样的一种阴影之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你的过去，你做了一个事情，带给另外一个人，甚至带给一些其他的人极大极大的影响，也可能也是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也想到米非波设，他一辈子就因为另外一个人在他身上所做的一件事情，他一辈子是瘸腿的。我想假如是我的话，我对那个人会有相当的意见，我对那个人会相当的不满，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当时你为什么不更加的小心？或许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I don't know, but I think so. 这个救赎的恩典就在人生的悲剧里面被彰显出来。这个恩典没有办法改变过去，但是我十分的相信这个恩典能够使得米非波设从过去所发生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这个恩典能够使得米非波设的未来不再是因着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所断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刚提到我这个礼拜一跟二去了 Denver 去总部开会，有一天晚上我约了一个朋友出去吃饭，我就问到他的家庭， 他就把一张照片拿出来。我很惊讶，因为在这个照片里面，他女儿抱了一个小孩子。我愣了一下，因为我知道他女儿有一个男朋友，他们也有打算要结婚，但是我没有想到已经结了婚，已经生了孩子。这位朋友就跟我说，其实他们没有结婚，他们是在婚前有性关系，后来他的女儿就怀了孕。这个男的要求这个女的把他打掉，他不愿意，他觉得我不要把这一个孩子，这个有生命的孩子把他杀掉。他就生出了一个孩子。我坐在那边，身为一个父亲，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突然之间我就想，若是今天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在我家里面发生的话，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很好奇，我想知道我这个朋友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就问了他，我说 How did you handle that? 你怎么样面对到这个事实？他说我女儿那天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就讲了三个字， I am pregnant。 我就问那个朋友，那个父亲，我说你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你第一个回应是什么？他说 Jamie 啊，我跟他讲了三个字， I love you。在人生悲剧当中的恩典，因为这个父亲这个母亲愿意在他们女儿身上施恩，他们没有排斥他们的女儿，虽然我相信他们很想好好的骂他一顿，我想这会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反应，你怎么那么糊涂，你难道没有想清楚吗？但是我的朋友说，在那个时候讲这些话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你只是更加的造成孩子跟父母亲之间的隔离。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那一个跌倒做了一个错误决定的人把他抱了起来，在人生的悲剧当中向他施恩。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也是这样，是一个救赎的恩典。最后，除了一个非常的恩典，一个寻找的恩典，一个救赎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恩典，一个非常实在的恩典。这个恩典一点都不是纸上谈兵，一点都不是讲一些理论，讲一些空洞的话。我们很明显的看见大卫在这边向米非波设施的恩典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恩典，是有行动付出的一个恩典。我想在这里至少我看到三方面它的具体性。第一，我们看见大卫把米非波设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家里带回到耶路撒冷，把米非波设从远地带回到那一个平安的城，就是耶路撒冷的意思。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卫跟米非波设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不要什么？不要惧怕。我想惧怕的相反就是平安，平安的相反就是惧怕。哪里有惧怕哪里就没有平安，哪里有平安 哪里就没有惧怕。大卫说，米非波设，你不要仍然住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家里，请你回来，请你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一个平安的城。他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第二，我们也看见大卫丰富的供应米非波设的需要。他招来了扫罗的仆人洗巴，这有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读这些历史书哈，觉得很难进入情况。这名字真是奇奇怪怪的哈，米非波设，我讲了老半天才讲得顺口。然后还有拿人姓洗，名字叫巴的。大卫吩咐洗巴来供应米非波设的需要。我们看见洗巴也不是一个穷瓜蛋，他有几个儿子？有几个儿子？十五个儿子。他有几个仆人？二十个仆人。但是他还是个仆人。应该那么多儿子就不是再是仆人哈。我们在四川南边，在彝族当中哦，他们孩子越多哈越有钱，尤其儿子越多越有钱。大卫很实际的吩咐洗巴来供应米非波设的需要，他邀请他从回到耶路撒冷，他吩咐洗巴来供应他的需要。第三，四次之多，在十三节的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四次之多，都讲一句话：米非波设什么？与大卫王什么同席吃？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作者实在是很啰嗦哈，讲了一次就够了，为什么要重复第二次，要重复第三次，甚至要重复第四次？但是是不是在这一个地方，这个作者要我们看到大卫的恩典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大卫是一个预兆，大卫的恩典何等的实在，神的恩典更加的实在。耶稣来不仅是要救赎我们，也要让我们从罪恶里面得到释放。新约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你会记得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他有很多的问题，他有很多的挑战，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个犹太人跟一个撒玛利亚人讲话。但是你会记得在那个描述的里面，当这一个女人认识了耶稣基督后，他就回到他的城市里，但是在还没有描述他回到他的城市之前，约翰就讲了那个女人把她的水罐留下来。我觉得那句话给我很大很大的激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主的恩典是一个能够很实际的把我们的重担放下来，也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享受在他应许给我们的丰盛生命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能够与王的儿子一样，在耶稣基督这丰盛的宴席当中同席吃饭，一个非常具体的恩典。我可不可以再问你同一个问题？今天你的米非波设是谁？今天你的米非波设是谁？今天有谁是神要你显出那非常恩典的人？今天有谁是神要你，神要透过你把那寻找的恩典彰显出来的？ 今天有谁？是神要透过你，在人生悲剧的里面来施恩的。神要你去抱他，讲那三个字，好像讲英文比较容易哈 ，I love you， 我爱你，好像我跟师母都好像发现讲英文比较容易讲出来哈。今天有谁是神要透过你，把那恩典的实际彰显出来，不是只是纸上谈兵，不是只是讲讲而已。今天你的米非颇舍是谁？去年十二月，我有机会跟我的父亲去新疆的西边，到一个城市叫喀什。我们去的目的是要看望在那边的一个老前辈，他跟他的丈夫，他们在那边已经有将近70年在传扬主的福音。在去新疆之前，这一对夫妇曾经在抗战的时候跟我的祖父在陕西宝鸡以北的一个小城市里面叫凤翔，那边有一个西北圣经学校，他们在那边一起同工。在这个圣经学校念书同工的时候呢，神就很清楚把一个负担给予这一对夫妇，要他们把福音往西带。因此他们组织了一个机构叫遍传福音团，遍传福音团，他们的宗旨就是要把福音带回到耶路撒冷，无论他们去到什么地方，他们都要为主来做见证。1945-1946年，他们就离开了宝鸡那个地方，就经过了甘肃，经过了青海，经过了整个新疆。到了1949年，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往西，因此过去55年当左右的时间，他们一直就在喀什那个地方在做福音的工作。因为我们跟他们的认识，我就很希望能够去到那边，能够跟他们有一些主里面灵里面的交通。他们的名字非常的特别，先生姓赵，名叫麦家，赵麦家，这其实不是他原来的名字，是他信主之后有一天晚上他做了梦，梦见麦子，他梦见麦子落到地里面就生出了，结出了许多的果子来。他从那个梦里面就醒过来，他就说，主啊，是不是你要我改名，我就如同一个麦子要死掉，然后可以结出许多的果子来。他就改名叫赵麦家，就是他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在中东有一个地方也叫麦家，是后来人跟他说的，因为觉得中国人取这个名字很特别，也很奇妙的，正好就符合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就是要把福音往西传，直传到麦加吧。他妻子的名字也很特别，非常宝贵，姓何，人可何，恩典的见证人，何恩正，赵麦加何恩正。3天的时间，零下20度，我们跟赵麦家跟何恩正在一起，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的功课。其中印象相当深刻的是这位80多岁的老姐妹，她说，戴牧师啊，其实她叫我小戴牧师哈，因为我父亲跟我一起去，所以她是老戴牧师，我是小戴牧师。她说，小戴牧师啊，我手里面有一个棒子，我在寻找人愿意接这个棒子，愿意把福音传扬在中国，甚至一直回到耶路撒冷。 我就想到这个姐妹50多年忠心的为主的恩典做见证。其实我十分的相信米非波设也是一个见证主恩典的人，他每一次被抬进来，他每一次与王同席吃饭的时候，我想大概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轮椅哈，我不晓得他上下楼梯是怎么，大概也没有电梯，一定是人家抬进来的。但是进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想一想，每一次把他抬进来，他还没有讲一句话之前，其实他的出现就是见证大卫在他身上的恩典，对不对？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恩典的一个见证。和恩正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恩典的见证。但是他说，戴牧师啊，有谁愿意拿起这个棒子来？那天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慨，我想到我们华人教会有多少蒙恩得救的人，有多少的人愿意成为像赵麦家、像何恩正一样见证主的恩典呢？更奇妙的，也看到赵麦家，看到何恩正，就在卡市那个地方，在这50多年的里面被主所用。他们不仅是带了许多汉族人信耶稣，他们有机会也带领了不少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人信耶稣，见证主的恩典。换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仅是要从蒙恩到施恩，我们也要从领受主恩到见证主恩。你我是上帝耶稣基督的米非波设。今天有谁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一位米非波设？神正等待着你，我向他们施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谢谢天父，从一个真实的故事里面，你画出了一个奇妙的信息，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道理，乃是主啊，真的人在真的环境当中尝试着要活出一个施恩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在米非波设的身上多多少少也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主啊被你那非常的恩典、那寻找的恩典、那救赎的恩典、那实际的恩典，主啊，我们怎么样被你得着，让我们也能够从这个恩典的里面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明白、有更多的体会、有更多的领受。但是同时主啊，我们也在大卫的身上看见了我们自己。主啊，你不仅是要我们蒙恩，主啊，你也要我们施恩。主啊，今天早晨当我们聚会将要结束的时候，但愿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思想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个米非波设。主啊，有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有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有可能是其他的亲戚，主啊，有可能是在我们学校里面的同学，是我们的朋友，主啊，或许是在我们工作的岗位上，更加的主啊，有可能就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有一个米非波设正等待着我们向他施恩。 主啊，让这个教会，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恩上加恩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从蒙恩到施恩，让我们能够从领受主恩到见证主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